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咱们先把整个的聚会借着我们的祷告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大家现在安静啊，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一同来到我们主的面前。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个美好的早晨，借着网络，众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我们在灵里边的合一，强似我们在肉体的聚集，灵里边的分离。主啊，这是奇妙的事情，这是你创造的时候早已经把这些都预备好了。主啊，使我们在各种甚至于患难孤单的环境里边，使我们不至于孤单。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奉你的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的施恩的宝座在我们这里设立。更奇妙的事情，主啊，因为你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都成为你自己的殿，由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主啊，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从你所应许给我们，已经为我们打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环绕你的宝座，主啊，我们等候你，仰望你，信靠你。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知道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人也是有福的。主啊，你让我们明白，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主的灵。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以雅各的神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主啊，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同来聆听，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整个的过程，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每一位服侍的和我们的这个系统这些设备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加上祝福。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时间交给敬拜的同工。
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选自诗篇113篇1-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欢欢，敬畏他的人和寻求他面的人。高天的耶和华，我要向你举目，瞻仰你慈爱容颜。你担当我脆弱，怜悯我的软弱，引导我与你同行。凶山围绕耶路撒冷，主爱围绕我，永不动摇。我望主从前能真神耶和华而来，他的慈爱直到永远。
感谢赞美主啊，真的是一首很欢快也很有力量的一首赞美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我们去年在我们教会的营会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孝文姊妹推荐给我们，所以从那之后呢，我就常常用这首诗歌在我们处在生活的环境低潮的时候来提醒自己，不管什么样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和处境，我们要有一个赞美的心，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接下来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是选自诗篇的23篇，它的大意耶和华是牧者，让我们一起来唱。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多么美好的安慰和应许，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唱第三首赞美诗歌《如鹰展翅上腾》。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感谢主。这首诗歌也是我们上一次在我们圣诞的一个特会的晚上，我们青年团契与大家一同分享的。真的有机会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唱这些诗歌，来给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更多的勇气，给我们更好的提醒。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低下头，我们来向神做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愿我们众人的敬拜和赞美直达你的宝座，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今时直到永远。主啊，现在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这社会的乱象和世人的悖逆，你早已经在圣经里预言了。那因为你的话没有落空的，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应许，就不至于悲观绝望，而是怀着美好的盼望和感恩的心来忍耐等候，是有平安有喜乐的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主啊，我们知道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还是坐着为王，大到国家民主的兴衰，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祸福，你都永远是掌权的，而且你已经得胜了主，并且你让信靠你的每一个人都一同得胜。哈利路亚。主耶稣，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再次以网络的形式来聚集，求你纪念我们众弟兄姐妹渴慕的心，借着你忠心的仆人来供应我们，让我们个人都能够得着所需要的，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能够更顺服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环境各样的试炼，让我们被你宝血赎回的生命能够一天天不断更新，越发的体会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真正的来回应你。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给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恩祈求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今日读经，以赛亚书40章12至31节。谁曾用手心量诸天，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里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祭物的，就挑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动摇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居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好像碎节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耶和华，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敬拜。我们借着诗歌，借着读经，我们一同来侍奉他。在刚才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是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从中体会到这是大先知以赛亚他的内心里面的一些动态。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啊，这一段经文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写成的。大先知以赛亚的生活的背景跟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前边我们几次的信息里面，我们针对着当前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生活的这些环境里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整个世界啊，就像刚才经上所说的啊，神起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铺张诸天啊，他用掌心来量诸水啊，来量大海。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山岭，无论是哪一片的湖泊，哪一条的河流，造物的主都是精心的设计，精心的创造。看上去我们把它称为是自然，好像它自己是这样形成的。其实不然啊，这个每一块大地上啊，神创造诸天，创造这个高山啊，创造高原啊，然后从那里形成河流，然后河流归回大海啊，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他啊大能的手所创造的。然而今天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呢，已经接近神要把它重新收回去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属灵的征战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白热化的程度。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特别是现在在疫情期间啊，大家都不能出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里面种种的原因吧，是我们可能会感到疲倦，是我们感到灰心啊，这个是我们甚至于感觉到信心会产生被打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借着大先知以赛亚的这一段信息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他，因为神有自己的时间啊，神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啊，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十分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在这样我们不理解的情况下，也许我们会灰心啊。正像大先知以赛亚当时的时候，他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灰心的状态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 忍耐等候，学习忍耐等候，因为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有不同的概念啊，神的意念和我们的意念也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用信心忍耐等候是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质素，生命的素质，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那么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再一次啊，用我们祷告的心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以我们真诚的虔诚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如此的有限，如此的软弱，甚至如此的无能。主啊，正像你的仆人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世人好像蝗虫，好像天平上的微尘，好像虚无。正像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主啊，是的，我们算什么，如今你却如此的恩待我们。主啊，甚至你把有荣耀的君尊的祭司身份赐给我们，永生神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甚至于你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恩主，你的心腹，将来有一天你要迎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然而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一个属灵征战激烈的，这一个败坏的，这一个悖逆之子在地上到处横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无论是白色，无论是红色，无论是黑色，无论是灰色，这一匹匹马在这个时代里边到处流行。主啊，我们看到疫情泛滥，正像你经上所记，你要借着这些来打击这世界上的偶像，也兼顾你众儿女的心。主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难免孤单，难免软弱，因此主啊，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兼顾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之人的心。主啊，愿你赐福给以下的信息，愿这信息是从你宝座当中发出，孩子把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保险洁净遮盖。主啊，愿人的耳朵听见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声音。主啊，愿你在这里使众人不见一人，只看见你自己，使我们讲的，使我们听的，主啊，都在你面前重新得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我们神的儿女同说阿们。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开始之前，我们来先看另外一处经文啊，也是在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如果你那边没有来得及打开你手中的圣经，你就跟我一起我们看着屏幕上的经文啊，我们同心来读。经上这样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 归回安息，你们就平静安稳。下边说，你们静自不肯。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啊。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弟兄姊妹，在我们信息的过程里边，请不要打开 microphone 啊，因为这个声音会比较乱，谢谢。那么当时的大先知以赛亚啊，他生活的这个环境啊，跟我们今天我说有一点相似。那么在大先知以赛亚的生命里面，他经历过几个过程。那么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啊，他生活在主耶稣之前，也就是公元前700多年啊左右这个时间里面。那么在他那个时代呢，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啊，就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消灭，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大先知以赛亚经历了，不管是南国犹大还是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悖逆，在道德上的败坏啊，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先知出来指责神的子民。那么先知的信息里面呢，都带出了子民要被管教，甚至于被惩罚，甚至于被外邦人所消灭，被子民要被掳到外邦，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呢，他们可能会重新失去啊，这样的历史背景里面。但是呢，大先知以赛亚也经历过非常非常的，在整个这个圣经历史当中啊，非常令人振奋的，安慰的，神的大能的彰显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说，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消灭以后，那么亚述帝国继续挥师南下，就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时的这个犹大的王是西西家，所以西西家呢，他面对这个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对抗的这个亚述帝国的大军的时候，那么他就呼吁这个先知以赛亚说：“祷告吧，啊，现在好像产难的妇人要生孩子了，却没有力量生出来。”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没有力量抵抗，大先知以赛亚就跟这个西西家王一同在神的面前呼求，神就答应他们，所以他们就看到伟大的神的见证。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夜间亚述的大军的营中一下子杀了185000人，耶路撒冷得救了。所以在那一个历史的经验里面，大先知以赛亚不单单是这个他自己啊，在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啊，他是看见神，同时他真的是经历到了神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所以那个时候他在神面前欢呼敬拜感谢啊，和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一起啊，包括着当时的君王西西家啊，他们都一同归荣耀给神。然而当西西家增加15年的寿数，上帝当时要拿去西西家的生命啊，当时的君王，但是呢他不甘心啊，他向神要15年，神就给他15年寿数。那么在这个15年当中呢，西西家神因着祝福犹大啊，犹大国就越来越强盛啊，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发达，人就开始骄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先知以赛亚心中就开始越来越失望啊，对于当时的子民，对于当时的君王啊，心中越来越失望，以至于当巴比伦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把整个他的宝物都显给这些外邦人去看，他心中的骄傲，他不归荣耀给神，他在外邦当中炫耀他自己的成就。所以神说，就是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说，将来这些东西都要被掳走的，都要掳到巴比伦去的。西西家并没有因此悔改。所以那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心中充满了叹息，何等的失望。等到那一届的君王死了，西西家死了，他的一个幼小的儿子叫马拿西，他做了王以后，接续他父亲做王以后，他就完全不行他父亲敬畏神的那个道，他却随从当时迦南人，当时那些外邦人拜偶像堕落败坏的那个人生之道。以赛亚先知后来据说啊，在这个马拿西做王以后，很快他就隐居了。所以刚才咱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呢，是在他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的后期啊，他就提出来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啊，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呢，因为经济的发达啊，因为这个神给他们的祝福，他们得享平安，所以他们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发展，甚至于呢跟外邦人来往合作。所以大先知以赛亚奉神的旨意，这个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凡是圣经里边讲的前边加了很多头衔的，那都表示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在刚才这样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他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个三个头衔加在前面，那一定表示下面的话很重要。下面说，你们得救啊，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啊，在乎平静安稳。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无论你们得利，无论你们得救，是在乎神，不在乎你们自己啊。可是呢，这里说你们静自不肯。那么为什么静自不肯？这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信心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把信心放在神那里，他们把信心放在自己这里，放在外邦人那里啊，觉得他们跟外邦人的合作啊，就像今天啊，我们世界贸易啊，这个觉得世人觉得其他的，我们跟其他的国家仰望这些其他的国家啊，我们能够贸易出口进口啊，我们才能够赚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是回到神那里去，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是在于我们对神的信。但是他们不肯啊，这个是当时的悲剧，以色列人的悲剧。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冷静想一想，会不会也是我们的悲剧呢？在今天的经文的后半部分啊，经上说，这个那等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好，这个 但那忍耐，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刚才咱们唱的那首诗歌里面就把这一节的经文就唱出来了。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啊，有人把它比作一本小圣经，因为它的章啊跟圣经的卷数正好一样，就是66卷书。以赛亚书呢就是66章经文。那么圣经呢分新旧约两个部分啊，那么旧约39卷书，新约27卷书。那么大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呢也正好前边的39章是一个大段落，后边的27章是第二个大段落。这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或许感受到啊，圣经的经文啊，这背后真是有神奇妙的安排。那么就是在后半部分的第一章里边，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取用的这段经文呢，选自第40章。那么在前边的39章，在传统上认为那是他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的所得到的启示。那么刚才咱们讲了那一段时间呢，还是神比较祝福犹大啊，西西家还是比较敬畏上帝的一个君王。等到西西家死了以后，他的这个悖逆邪恶的儿子叫马拿西做了王以后呢，他们不单单是拜偶像啊，这个国家乌烟瘴气，那么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开始逼迫神的仆人，杀害耶和华的先知。据说这位为这个耶路撒冷守望祷告，神借着他发出伟大的信息的这一位以赛亚，那么在他年老的时候被这个马拿西啊这一位邪恶的君王啊把他用锯子把他锯死了。所以以赛亚先知呢是最终是为主殉道的。因此在这个马拿西做王以后啊，以赛亚先知呢他就过了隐居的生活啊，他就离开了圣殿啊，他躲到这个深山里边去啊，在那里过隐居的生活。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啊，自古啊就有这种过隐居生活的敬畏神的这些人啊。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有一批的人，他们叫爱色尼人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今天我们这段信息里边的前半部分啊，在之前就是40章一开始预言的，就是施洗的约翰啊，他就是住在犹大的旷野里面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我们一定会去看这个昆兰社团啊，也就是说咱们后来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啊，就是这种隐居的生活。那么当时大先知以赛亚他也过了这种隐居的生活。那么当他隐居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啊，当时的犹大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他在那里虔诚的祷告，他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盼啊盼，但是盼来的却不是国家的复兴，却不是民族的悔改，盼来的是看到的是更深的堕落。我们想到先知这个在这个当时的时候啊，先知哈巴谷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主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啊，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是不拯救？你为何看着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的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那么这个也是大先知以赛亚很有可能啊当时的内心的状况。所以在39章写完了到40章中间，大先知以赛亚在隐居的过程里面，他的内心里面也是困倦疲乏，好像以利亚先知啊，他三年半祷告神不下雨，以色列饿死了那么多人，他行了大神迹，可是这个耶洗别却追杀他，所以他失望了。他从耶斯列跑到别示巴，到了旷野里面，他在那里求死。很多神的仆人经历过这样的生命的低谷，在当时以赛亚的时候，大概也是在经历这样生命的低谷。然后神那个时候呢，就让他看见，在旷野里边有人声要喊着，要预备主耶和华的道路。那人的这个报告的声音加美啊，说看了你们的神要来了，是吧？所以神借着启示，是大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以前的时候就预先看见了施洗约翰的工作，看见了道成肉身的人子，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要来到耶路撒冷，要来到犹大，要来到以色列，要来到他的子民中间，要把盼望带到他们中间去。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的心里面重新得力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领受了这一段信息，把它记录下来，以诗歌的形式传给后人。那么在这里他用了这个鹰展翅上腾这样的一个图画来使我们理解啊这个忍耐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那么在咱们今天这个图片里面呢，我们先看左面这个图片啊。那么他站在一个海边的岩石上，这个鹰啊，那么他展开了翅膀，那么这个鹰呢，他就在这里要起飞啊，他要忍耐等候一件事情啊。前边我们看到这个右上边这个鹰啊，这个多么英俊啊，这个鹰啊张开他的嘴巴啊，他在等候，等候什么呢？因为他要展翅上腾啊，他要展翅上腾。我们知道鹰的飞翔啊跟很多其他的鸟类的飞翔不一样。鹰飞翔的时候，我们看右边中间这个图片呢，它的翅膀是不太扇动的啊，它的翅膀很少扇动，它就把翅膀，所以叫展翅上腾啊，它只要把翅膀一展开它就飞起来了。那么它这个展翅上腾，它在这个左边这块石头上啊，它在等候，忍耐的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这个热的气旋啊，或者海上这个从下边刮过来这个风，借着这个悬崖呢往上吹的时候，所以它只要身子往前一跃，把翅膀一展开，那么这个上升的气旋就自然的把它推起来了。大家见过这种运动吧？啊，这个叫滑翔伞啊。这个滑翔伞呢，大部分的这种滑翔伞是没有动力的，那么它的滑翔的这个原理啊，它飘在空中的动力就跟鹰展翅上腾非常的相似， 它是靠着这个热气旋啊，这个在山坡啊，或者在海边，或者在某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里面啊，这个热气旋往上走啊，这个空气往上走，形成一个上下的这个自下往上的这个风力，那么这个风力呢，就推动这个上面的这个滑翔伞，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往上走的这个气旋当中，就可以在这里滑翔了啊。所以它的飞翔呢，跟鹰的飞翔的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里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一个忍耐等候耶和华的人，不是他自己有力量，而是有一个外来的力量会把你重新托起来，好像鹰展翅上腾一样。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包括当时的以赛亚，人是没有力量的，人在这种环境里边会失望，会软弱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借助神给我们的力量。那么这个呢，不在乎你这个鹰，它是一个环境，对吧？不在乎环境，而在乎我们内心对神的信心。大先知以赛亚发出这样的话，他说：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你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先知以赛亚可能跟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内心的状况有一点相似。我们有些时候感觉到现在这个 Victoria 的这个 Australia 啊，我们澳洲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又反复了啊，第二波好像又来了啊，所以本来要慢慢的解禁了，现在又回去了啊，这个又这个限制到五个人之下才能聚集了，原来开放了20个人了，是吧？那么我们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正常的生活呢？同时我们看到啊，在疫情期间啊，有人出去游行，这个甚至在美国啊，这个打砸抢烧的事件发生啊，国际当中呢，战争这个经济衰退啊，这些事情，真的是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压向整个人类。那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吧？我们会不会像当时的雅各，会不会像当时的以色列说：神啊，这一些问题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时候我们环境可能不会改变，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需要被建立，我们的灵力需要被神坚固。大先知以赛亚在这一段信息里边，他提出几个段落的信息啊，让我们看。第一个呢，他先发出一个问题啊，先发出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始的这一段里边啊，他说：谁曾经用水用手心量诸水呢？啊，就是刚才咱们讲过啊，就是无论是山川、河流、湖泊、天上的云啊、地上的水，神都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当然这里是用了因为他是诗歌嘛啊，用了这个象形的，用手心来量度。这个量度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恰到好处啊啊。所以他用虎口量苍天，这里又出来了一个量度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气层啊到底有多厚啊，这个地上这个大气压要有多大，是吧？这个云彩要有多高啊，这个雨点从多高的空中降下来啊，降到地上的时候呢，这个雨点这个水啊不至于太快，不至于太慢啊，这个恰到好处啊，这个云彩这个降雨的时候这特别低啊，这些的事情神都一一的准确的量度了。然后他用升斗量大地的尘土啊，然后他用秤来称了山岭，然后他用天平来平了这个冈岭。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都是按照神的智慧，按照神的大能，弟兄姊妹 更重要的是智慧大能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他对我们的爱心创造的如此之美好，如此之和谐。下边又说第十三节说谁啊？这里两个谁啊？谁曾量度耶和华的心啊？测度耶和华的心啊？或者说是指示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来教导他呢？啊，所以我们人啊，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指挥上帝啊，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不是的，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是吧？所以当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错位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神没有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在哪里啊？我们的祷告不管用啊，是吧？怎么搞的神不听啊，是吧？我们这个按照世俗的宗教的时候说，这位神不灵啊，是吧？他不灵，我们就换个地方来拜吧，找一个灵验的，是我心想事成的。然而这里说到底谁是神啊，对吧？还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啊？他需要你给他出主意吗？对吧？所以神希望，神要我们什么？是要我们信靠他，仰望他，顺服他，跟从他，而不是我们翻过来指挥他啊，对吧？所以下边他说他和谁商量啊？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谁将知识这个教训他，将通达的路指示他呢？啊，这是我们人常常犯的罪啊，这个常常犯的毛病啊，是吧？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指挥神啊。接下来呢，这个当然，先知以赛亚提出了这些问题以后，咱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知道，这个谁，这个谁，这个谁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他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将来的那一位要道成肉身的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的那一位，就是他创造天地万物。在这个新约，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之后，他的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就写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说道就是神啊，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我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同时，他又是我们的生命，是人里面的光。所以他不单单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也是把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创世纪里边说，神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乃是按照他的形象。这第三人称单数的那个他，指的就是这一位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被称为圣子的这一位。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那里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里边说谁呀谁呀谁呀，指的就是他。然后在下边呢，大先知以赛亚就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那么用两样东西来做对比。第一个呢，现在说 Hine 啊，看哪啊，看哪，这个万民，把地上的万民来做一个对比。诗篇里边说，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啊，世界上人所夸的其实呢也不过是他鼻孔里边的一口气，如果他鼻孔里边的气息一断，他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是吧？所以地上的万民啊，这个算为什么呢？啊，这里说就好像水桶里的一滴，又像天平上的微尘啊。这个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当然，后边的他是指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大地分割啊，成为 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海岛漂流着漂在海上，他看大地就是一个像漂在水上小岛子啊，然后这样极微之物啊，他的能力啊。然后下边呢更重要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偶像，偶像都是人造的啊，是假神，所以人要相信偶像就糟糕了。所以这里说他是匠人铸造的啊，是银匠用金包裹的，然后给他做上金链子银链子来装饰他啊，给他穿上衣服，然后用木头用各种东西来造。咱们中国人造了很多很多这种的偶像，对吗？可是还有一种偶像啊，是人看不见但是也是人造的，拜出来的啊，政治的势力啊，今天的科学啊，各种各样的世俗的理论，哎呀，真的是像偶像一样人去崇拜。我们生活在墨尔本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运动似乎也成了人的偶像，所以周末的时候人一放假就去看足球啊，哎，你不懂足球的就好像你是一个是个外星人啊。其实足球好看吗？是好看，但是它值得我们像崇拜神一样的去崇拜他们吗？啊，把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啊拿去做那个嘛。所以那都是这个就像匠人造偶像一样的，是世界上的人啊用传媒用各种东西把它炒作啊，把它炒作啊，这个最后人成了球迷啊，为了这个谁胜谁负，甚至打得连人都命都不要，对吧？这都是人造的偶像啊，人拜这些偶像的，人依靠世人的，到了最后都必悲惨落空。早在大先知以赛亚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先知启示了，神是在地球大圈之上啊。所以天主教曾经说天这个地啊是地心说啊，然后地是方的啊等等这些说法。其实圣经早就说了地球是圆的啊，甚至它是悬在太空当中的啊，这个圣经里边早就在几千年以前啊把这个地球的状况呢已经写出来了。所以这里把神啊和万民和偶像做了对比。那么在这样的对比里面啊，这个地上的居民啊都像蝗虫一样的啊，然后是神铺张穹苍如幔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那些狂妄的科学家啊，以为他们能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啊，科学家是值得尊重的啊，他们的确聪明，他们的确这个看到了一些神创造的奥秘啊，总结出神信实所命定的法则。然而，天地是他们造的吗？法则是他们命定的吗？啊，他们掌握的知识是整个天地万物知识的全部吗？其实不是，他们是一知半解啊，然后他们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啊，然后他们就用一知半解的这个知识，为了满足自我的贪欲，野蛮的开发上帝所赐给我们赖以生存的我们这个环境。所以今天我们的环境已经被科学家糟蹋的差不多了。因此在这里呢，借着这个对比啊，他要启示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应该放在哪里。信心的支点放错地方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信心放在人那里。请不要开麦克风，谢谢。所以我们把信心放错了地方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大先知以赛亚在告诉我们，谁才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对吧？所以下边他做了这个比较以后啊，当然中间还有许多的经文，我们不能一一的把它拿出来解释啊。那么在这里就说了，你岂不曾知道吗？这个反问的话是很有力量的，是要叫我们去思想的啊。我们岂不知道吗？谁是真正值得我们信靠的呢？啊，说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他是永在的神，不是过去在，现在不在了。所以这个永在的神今天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名字本身就是自由拥有的他。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不改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在那里。所以在这个新约时代，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人非用信心啊，用这个信心的功能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人不是用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存敬拜的心，但是在敬拜之前的时候必须先用信啊，信是敬拜的基础，信是赞美的基础，信是一切的基础，因为没有信就没有了关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那么信什么呢？就是信神在那里啊，这个在这个中文翻译成信有神啊，不是有或无的问题。当然你如果你不信有神，你怎么还会来到神面前了，是吧？这个信有神的意思是说我们信神在那里，也就是说永在的耶和华，用神在那里，他一直在那里啊。然后我们信啊，他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大先知以赛亚他给我们的信息是同样的啊，说永在的耶和华神他在那里，你信吗？对吧？然后他是那位创造地极的主啊，他不疲倦，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刚才咱们强调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啊，我们觉得怎么神的是怎么到现在神，你再不做就晚了啊。神不会误事的，弟兄姊妹，他不会误事，他永远在那里，他不困倦，他不疲乏，所以他不会说哎呀这事太乱了，现在管不了了，对吧？世人翻了天了啊，所以咱们常常喜欢这句话，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下边呢大先知以赛亚啊，他写下来这些话是给我们写的，同时我相信这也是写给当时他自己的，因为他自己在那个时代里边可能信心非常的低落了，可能看不见希望了，所以在这里说疲倦的他要赐力量啊，疲乏的他要赐力量，软弱的他要加力量，这个疲乏的他要加能力啊，赐能力，就是少年人也疲倦困乏，疲乏困倦啊，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啊，这个少壮狮子尚且忍饥挨饿，表示说被造之物能力都是有限的，你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周围那些自称为很有能力的人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得着智慧，让我们得着信心，让我们心里明白，在我们尤其是极度困难的时候，当然在我们顺利的时候也不能把信心转移地方，特别是当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甚至于到了我们快要崩溃绝望的时候，让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主。在这里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要如鹰展翅上腾，就像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图画，这个鹰等候风的吹来，他要展开翅膀，风就把它拖上去了。那现在呢，我们的环境不是在环境上等到风来，而是我们的灵里面等候神改变，等候忍耐仰望他，他就给我们加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可能从其他的地方来，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他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主耶稣已经以他生命宝血开了那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呼召我们说，你要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凡是常常这样做的人，这里说他奔跑不困倦，他行走不疲乏。弟兄姊妹，在我们讲到忍等候啊，在这说等候，等候的原文其实是期盼啊，期盼是非常的专心的仰望等待着这个时间的到来啊，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那么在今天我的讲题的前面呢，又加上了一个忍耐啊，忍耐等候。那么这里边呢，加忍耐等候，这里边就加进去了一个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有些时候是我们想象认为的时间的错位。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啊，那些伟大的神的仆人，很多时候啊，神在他们生命里边造就他们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的问题。这个忍耐等候的功课实在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伟人啊，神呼召他的时候啊，他已经75岁了，他信心顺服神啊，他就来到迦南地。那么他来到迦南地呢，神马上就应许他，这块土地给你啊，你要你的这个儿女啊，子孙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可是呢，亚伯拉罕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土地，他在那里忍耐啊，等候，等候了多长时间？等候了10年啊！咱们现在疫情才几个月啊，亚伯拉罕等待10年，85岁了，没有孩子。所以呢，等不及了，就生出一个以实玛利出来啊，惹了祸，一直到今天啊，忍耐等候神的时间，一直等到完全绝望了啊，他的妻子萨拉连生育能力都绝了啊，这个等到100岁的时候，神让他在绝望当中生出，就像圣经说的哈，如同已死的人啊，生出子嗣出来。我们看到摩西，他信啊，神的子民一定会离开埃及，一定会到迦南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所以当时啊，他做了埃及的王子，他觉得他可以拯救以色列人来出埃及啊，来这个到迦南地区。所以当他40岁的时候，这个中国人说40岁不惑了啊，到了不惑之年，而立之年都过了啊，他觉得他有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了，所以打死一个埃及人啊，拯救以色列人。可是呢，他不但没有拯救，反而他自己落荒而逃啊，到了旷野里面，他等候啊等候啊等候，等候多长时间呢？又等候了40年，等到他80岁的时候啊，他说人生的寿数啊是70岁，强壮的才能活到80岁。他说到了80岁我还有用吗？啊，他都绝望了，整天跟羊在一起，连人说话都不会说了。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他做成的功就不是靠着人的智慧，靠着人的能力，因为人的智慧有限，因为人的能力也有限。所以借着这个信心被操练，肉体无用，来显出神的智慧和大能，这拯救的工作不是出于神人，乃是出于神了。这就是神的时间问题。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记载了，拉撒路曾经生了病，他的姐姐就派人去告诉主耶稣说，你快来吧，我弟弟病了。主耶稣听见这个信息啊，又在原来的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啊，然后才去。去的时候啊，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马大和玛利亚是何等的灰心，等了他弟弟死了以后，他何等的绝望，不单单是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甚至于把他弟弟埋葬了，第四天了，都烂了，臭了，耶稣才来。所以两姐妹啊，似乎都对主耶稣说，你如果早点来，我弟弟必不死。这是神的时间和人的时间不同。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他要复活，这个他们都说啊，哎，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他会活的，复活的，众人都复活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现在就让他复活，你信吗？对吧？所以这个是神的时间，人在这个等候里边容易失望甚至于绝望。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里面才会重新得力。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他不会误事的。当我们陷在更深的黑暗里边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才会认识那更大的光明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是在患难当中吗？你是在失望当中吗？你是环境里边让你看不到光明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用这段话来呼召我们。大先知以赛亚所说，谁创造诸天万物呢？他所预言的就是那位道成肉身，在他之后700多年来到以色列，来到犹大，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整个人类中间，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似乎也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个信息的继续。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这个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面第11章第28节到第30节。这里主耶稣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失望的里面，当我们在劳累的里面，当我们在困倦的里面，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耶稣这里来。今天这不是单单的是一篇信息，但愿今天是一个从上边来的，是在宝座上对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心灵的一个呼召，让我们的眼睛从让我们失望的环境，让我们疲倦的肉身，让我们挣扎的心灵，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仰望在宝座上的主，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忍耐等候，重新得力。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回应的同工。
谢谢牧师。我听了牧师的讲道，我心里面非常有感动，我愿意跟大家在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这几节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愿主都给我们说他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说到我们的灵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成为我意象。心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主啊，今天我们又一起齐齐地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把我们的心也摆上， 主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黑暗，我们天天都在这样的挣扎和征战当中。主啊，但是你说了，你来，你要做这个世上的光，你要做我们心里的光，让我们把每个人的心打开，让这光照到我们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从心得力，让这光照到我们黑暗的心里面，照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里面，让我们不要拒绝这微弱的光，因为有一天这光会发出大光。主啊，我们时刻的挣扎，我们怎样能够知道我们天父的心意呢？我们这么卑微的人类，我们像一粒尘埃在这个宇宙中。主啊，但是你说了，你把这生命的源泉赐给我们，你来是要将我们带出这个世界，急着你，主啊，我们就能达到父神的宝座面前。只要我们甘心做那一个枝子，嫁接在你这个葡萄藤上面，主啊，我们便能重新得力，我们便能结出你所要的果实。主啊，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你，你可以说，你这个结满果子的枝子啊，你是忠心的仆人，来我这里得享安息。主啊，愿你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愿我们能够都把自己的生命嫁接在你的生命上面，我们能得那力量，得那源泉，得那知识，让我们有一天都有长成的身量。主啊，也求你借着各样的渠道，各样的管道，借你仆人的话语，带领我们一同走这个世上的路，带领我们走出这些黑暗。主啊，我们现在也愿意将我们这几个小钱摆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忠心的仆人，献上我们所有。主啊，不光是这两个小钱，你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国度是何其的丰富，但是你看更看重你每一个儿女诚心的摆上。主啊，愿你的智慧能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每天怎样度日，怎样在你的国度里面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上又领略到寒冷的墨尔本的冬天，真的，今天听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我们要忍耐，要耐心的等候神。我在墨尔本的冬天特别有这种感受，我们要耐心的等候春天的那缕温暖的阳光。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冬天里面，上帝会赐给我们雨水，让我们在夏天干旱来临之前做好准备。真的，大自然每一天无时无刻的不再向我们讲述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愿我们都有智慧的心能够看到。在今天的家事分享里面呢，有几项我要报告一下。在接下来的6月24日澳洲华人神学研究中心呢，在举办意中有情这个视频系列讲座。6月24日晚呢是第二讲，希望已经注册或者是有心要去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呢，注意他的信息，你可以扫二维码继续登记。 去听这个信息，它是晚上八点到九点。我们网络聚会呢也是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澳洲的疫情又有所反复，所以我们一直在盼望是不是七月份六月底甚至能够解禁，现在看来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至少要到七月中旬，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在网上的网上的聚会。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routine， 就是你要委身到哪一个查经或者祷告，我们主日的崇拜，这个就更不用讲。那提醒大家的是，在6月29号到7月12号是学校的假期。这两周期间呢，我们教会周二晚上的圣经概览和周五上午十点钟的这个细查的查经呢将会暂停两次。这样给弟兄姊妹，有家庭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时间去带领孩子们。然后下面代祷事项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为我们教会的这个地点的更改和这个 All Saints Anglican Church 的这个合作呢，我们有线上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日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这个实地去聚会，但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不懈的为这个事情呢献上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美城教会，通过这件事情。第二项代祷事项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委身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说这次疫情呢给整个世界的这个人类的生活形态呢都有一些影响，那特别是它限制我们，比如说我们团契的时间啊，我们有 fellowship 的这些原来的可能性呢，现在都因为人数的限制都变得非常的困难。特别的是就是那些比较易感人群，老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照顾到他们，当然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也希望如果教会有老的弟兄姊妹需要帮助的，特别是就是 shopping 啊，或者是说去看病这样的事情，也能够跟教会的同工们，特别是我们负责的同工们能够勇敢的举起你的手，我想这也是神给地上的教会的一个委托。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呢，求你也让教会的同工们知道。对，也正确的处理在隔离状态下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别的代祷事项呢，求有新的弟兄姊妹呢，你认真的阅读今天的周报，来为你有负担的这个事情来做上切切的祷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牧师来给大家一起做祝祷。
好，我们再一次重新来到主的面前，在我们聚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众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今天这段信息不是在我们聚会结束了之后我们就离开我们的设备，关上我们的设备之后就已经成了历史。但愿我们肉体虽然离开，身体虽然离开，但愿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灵却深深的安静在你的里面。正如你经上提醒我们的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的外体虽然忙碌，甚至于虽然毁坏，但愿我们的内心 安息，历经一天一天。主啊，我们重新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你的恩手牢牢地抓住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远离。主啊，正如经上所记的说，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在你里面存忍耐等候的信心，不断地重新得力。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在各个环境当中的，现在在座的各位，你是不是心灵里边软弱，或者有各种的挣扎，或者有各种的肉体上的软弱，心灵上的疲倦呢？弟兄姊妹，肢体们，让我们一同围绕在主的施恩宝座，这个时候让我们重新得力，这个时候让我们转眼仰望他，让他的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得出力量，继续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下面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从上边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他的感动，他的带领，他的光照，他的赐福，与我们每一位肢体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